不管怎么样，那么我们演一出戏，叫他永远再也不回来了。那么这一出戏是什么呢？这次就是说，他人就上断头台。那么等到真的蒙上脸以后，他就知道说没有希望，他愿意为主寻道。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忽然间，你叫一个命令下来说他可以不经过死。结果他把那蒙头的那个墓一拿下来，是他儿子，他儿子救了他。所以这次给他的母亲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那个总督呢，就是因为听见他儿子的求情，所以最后呢答应他说再也不回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次按理来讲，就是各方面来看他怎么样都不会再回来，那应该就没有事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后来他经过了长考，经过了很久的思想，他一个人到了，你知道纽约有个很大的长岛，走到长岛的尾，然后骑着马，最后呢到了一个地方，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什么保登区，后来真的为主寻道。那么那个寻道地方叫 Frog Pond， 那你知道如果今天要去滑水滑雪滑，就是你要溜冰的话，那么到了冬天的那个青蛙池子是结冰的，但是你没有想到那里有寻道者的雪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贵德会的弟兄们。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，今天你若到美国去，有一个城叫做法拉盛，是德国，是这个附近，就是是纽约附近的。这个法拉盛呢，当时就是贵德会的城。你知道说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，受了多少的逼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 Fox 觉得他自己不行。所以应该让什么呢？应该让 Robert Barclay 呢，就写一个很厚，所以写一个辩白，告诉大家说，为他们到底是经历什么？他们有没有违背圣经？是不是爱主的一般人？他们是不是应该受逼迫的？所以你知道，最近有一个人替他写传，那么他这个弟兄怎么这个作者怎么说呢？他说就是因为 Robert Barclay。所以到今天贵格会没有绝种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过这本书，我要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本书实在是很难的，当然很难读，不如第一个，它完全是什么呢？它完全写论文的方式，它有假定一、假定二、假定三，然后它证明它，明白吗？就 preposition one、preposition two。所以如果你光看那个了，看了起头你看了可能就没有耐心，但你要有耐心看。你耐心看了下去以后，哎，你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有味道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谁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本书啊，实在说来，一定要很有学问的人。不过很有学问的人，那么神也特别装备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呢是小的时候，他根本完全改革宗理底下严格受教的。然后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呢，刚好他的舅叔叔呢是在天主教大学，很好大学里面。一个横只是个校长，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愿意留在，如果你要皈依犹太这个天主教的话，他说现在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，你就不要回去了。后来他还是回去了。那最后呢他碰到这班弟兄们，那么他真的你看一下整个人就改变了。然后呢现在就着他所认识的，他从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从天主教的角度，从改革宗的角度，那么现在就我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不是违反真理？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是错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如果真的把这本书读过，你就只一面认识他们，另一面你对圣灵就有认识了，明白吗？有的人今天讲来讲去好像就圣灵都不见了，但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维护圣灵真理的人？圣灵既然圣灵是神所漠视的，所以当然他不会错。那么当然圣灵来解释，你今天能够离开圣灵吗？不可能离开圣灵的。所以我要再说，如果今天你对圣灵有认识，还有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基督徒，那这本书给人很大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面来讲是表白，就好像当时的加尔文是为着整个今天这个福音的信仰来表白，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应当受逼迫，他们实在不是坏人，他们实在是为了真理呀。好了，你看见这些人，他们也是为了真理呀，他们就是为了真理就被人误会，为了真理道路处被人追赶。 那追赶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 George Fox 怎么勉励他们吗？他说你们不要难过，他说羊啊虽然被牵到宰杀，慢慢的羊毛给割掉了，他说不要忘记，没有多久羊毛又长起来了。你看见约翰胡斯是这样的鼓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全教会历史里面，很少有一般人受苦像贵格会弟兄受的那么多的。那么他们应当被逼迫吗？请大家记得，有一个圣公会的人，有一个圣公会很有分量的一个弟兄，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说你从来没有找到一般人像贵格会的弟兄们一样，他们完全是照着山上的教训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许多人我们就是讲讲山上的教训，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，你一定要破产。但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子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你知道最近啊，在台湾，我这是因为日本流行，听说一个连续剧啊，什么加倍奉还，不是吗？你知道真正加倍奉还是基督徒。我们的主说，如果人打你这个脸，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，这是加倍奉还。所以你就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。我再说，当我们读山上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只会读，我们不会行。但是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真的是行的。这一般是谁呢？这一般就是他们。所以你看，连圣公会的人，他们都能说这一般人真是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。威廉彭到了这个英美国的时候，那么你要知道，他所有这个他这个什么他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威廉彭整个那个森林啊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通通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嘛。那么他能不能说好了，现在呢是英国皇帝说这块地是我的？没有，他能这样说吗？不错，英国皇帝说这块是你的，但是现在印第安人说我们住很久是我们的。所以威廉彭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钱来，从他们的那是说我们把这块地买过来，所以一点都没有亏欠他们。有一件事你知道吗？所有这个贵格会人是不拿武器的，而你到处都是印第安人，那么不是很危险吗？你知道这个波士顿当初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这样，那聚会所有弟兄通通带枪，因为很多印第安人嘛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参加主日聚会。你如果读早期历史就这样子。但是这一班贵格会弟兄姊妹到了他们中间，印第安中间以后，你知道说照着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是绝对没有武器的，不拿武器的。那么幸好他们没有让印第安人知道，如果印第安人知道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根本他们手无寸铁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要来实行的话，你是个没有保护的人，变成个没有保护的人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经历神的保护，我们都是自己保护自己，神真的保护他们。稀奇不稀奇？等到威廉彭去见印第安人办交涉的时候，签约的时候，很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他从来不带武器的，从来不带枪，从来不带刀的。对方当然带着枪带着刀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主在贵格会弟兄姊妹身上做的。然后主知道说这个在德在什么地方不能容他们了，在英国容不下他们了，所以把他们带到什么，带到美国去。所以然后呢才把这块地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来对待当地的土人。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，没有贵格会就没有美国。美国的宪法是怎么建设，怎么起来的？当时他们的先祖们，他们要订美国宪法的，他们要问说，我们最早有什么？有宪法是麻省州的律法，好，也有 Rhode Island 州的律法。那么每一州都有连，都有每一州的法律。那么现在，如果我们真的假定说我们要立美国的宪法的话，我们到底根据哪一州的？那当然根据历史来讲应该是根据麻省那州，因为 在麻省那一州，你知道当初他们来建国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了，所以政教是合一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最后等到他们决定说要根据模仿哪一州的做宪法的时候，他们最后一致决定是用宾州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 Pennsylvania 去的话，到宾州，到 Philadelphia 去，你不是看自由钟吗？自由钟在那里代表，当然代表自由。你没有想到那自由钟是贵格会用的，贵格会他们为了庆祝到美国50周年，所以他们有一个钟，那个钟呢就是自由，他们得到自由了。那没有想到后来呢，就是那个钟就成为美国自由独立的那个象征。所以这是大家不知道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晓得，的的确确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是被人误会的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贵格会弟兄姊妹不爱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不爱世界怎么办？不爱世界没有事情做啊。那么好了，年轻人，你好好的去怎么样，去观察神的创造，你找一些植物标本来。所以你要知道吗，今天中央公园里面所有的树花花草草是哪里来的？就是法拉盛最早贵格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弄了园圃，所有的树苗，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今天的什么，就是今天的中央公园。今天全美国各种各样的植物哪里来的？都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来。所以 George Fox 到了美国的时候就是鼓励年轻人，那你们应该好好的观察神的创造，多收收集。所以为什么说时间没有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一天到晚一定要像今天这样在世界里面这个样子犯罪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所以你看他们个个不爱世界，但是个个不是闲着没有事做，然后姊妹们也收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什么蝴蝶了什么这个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你如果在英国国家，你找到英国皇家科学会，皇家科学会都是研究科学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算算看，在这些皇家科学会会员里面，如果统计一下的话，贵格会的人占的最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，我们以为说一个人不爱世界，对世界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反而这些人是贡献是最大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家误会他们。所以现在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呢要表白，要证明说，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们这样做的，他们有没有离开当时福音的真理？没有。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人是败坏的呢？人是败坏的，人是需要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在大家一般的观念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真理上应该贵格会是很弱的，但是这位弟兄就把一切的讲得清清楚楚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来为整个贵格会辩论辩护，所以就影响了贵格会200年的历史。这200年的历史结果，你看见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最叫他们得到帮助的一个姊妹是谁呢？就是盖恩夫人。那为什么他们对盖恩夫人特别有兴趣呢？很简单，大家不要忘记啊。所以你懂得盖恩夫人的遭遇以后，然后你再看这个巴克莱，你再看巴克莱他怎么样为这个贵格会辩护，你就知道很有趣的。你知道这个谁呀、啊？就在其实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人呢？这盖恩夫人呢是个姊妹，她从小就希望说将来能够侍奉神，因为她起头在尼姑在修道院女修院长大的嘛，所以她认为说只有做修女才是侍奉神，这从小的观念进去的。但是没有想到她长得很清秀，大概16岁大概就结婚了，所以很快就进入家庭，然后就背十字架了，然后又有婆婆了什么等等。那么这个就大家读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辛香莫要的故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后来她丈夫被主接去了，等到丈夫被主接去，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28岁吧，我现在不，因为我这次没有专门做这个复习，是临时现在想到的。所以呢，那大概是2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丈夫走了，所以她就觉得她老早向主许个愿呢，他将来有一天要为主做工，而且要到日内瓦去。日内瓦，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你不能去日内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内瓦那个时候的工作结果是谁的结果呢？就是谁的结果，就是加尔文的结果，明白吗？你到日内瓦去，那么很明显你就很容易中新教的毒，这他们来讲是新教的毒。那么他的老师，他又碰了一个弟兄叫做芬乃伦弟兄。这个芬乃伦弟兄呢，属灵是很属灵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他有个使命。那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那些所有迷路的人，就是跟随加尔文的，要把他们拉回来。这是芬乃伦。所以芬乃伦呢，一面是神所用的，是没有错，但是你知道在这一点上，你知道就着真理来说，你看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好了，那么那个时候他觉得我现在要到哪里去。好，所以等到她丈夫死了以后，她又花了五年的时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33岁。那么五年以后，她把所有丈夫的所有的遗产的什么都弄清楚，她觉得我现在没有责任了，现在我可以侍奉主去了。那么她当然要到日内瓦去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日内瓦那个主教不让她去日内瓦，所以她根本从来没有去过日内瓦。她的心愿，他的意向就有一天要去日内瓦，结果根本他就没有去日内瓦。结果就在日内瓦附近的主就开始工作，所以他就写了什么简易祈祷法了，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有了一些名声了。名声后来呢就回到巴黎，回到巴黎以后呢，你知道说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的名声大到一个地步，所以皇帝听见了，就路易14听见了，所以就有的时候就让他进到宫里面凡尔赛宫去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凡尔赛宫看里面的装潢啊，你想想这些人当然爱世界，怎么可能爱主呢？结果没有想到盖恩夫人去了以后，的确帮助了一些贵妇人呢，能够帮助他们爱主。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到底天主教的势力还大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路易14是个谜啊，天主教谜，罗马教谜，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，宁可逼迫基督徒，他活得又比盖恩夫人又长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人说话了，因为那个的确盖恩夫人就在那个日内瓦附近，很有果效，很多人都跑到那里得帮助啊。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些主教们看了就眼红了，那么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他可能讲的东西有问题，讲的有问题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了，你只要有问题就是表示有异端嘛。好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天主教在对付所谓安静派。安静派简单来说就是被动派，就一个人爱主爱这个地步，也不思想，也不爱，也没有情感，也没有意志，这叫安静，完全被动，叫安静派。那这当然不合乎圣经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说他是安静派，那是冤枉他，因为盖恩夫人完全都是自修的，明白吗？盖恩夫人呢，她多半都是很简单，就是圣灵对她说话。那么她当然她也读了一些书了，也读了西班牙那个特瑞莎的书了，所以真正讲被动的那是特瑞莎他们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问题你不要怪他，你要怪他在整个的架构底下，爱主的人通通是被动的。你看呢，爱到一个地步就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什么都麻木了，这只做 quietism， 只做安静来说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怀疑他是 quietism， 所以就要讯问他，审问他。那审问他的时候呢，那么当然他要一条一条举出来了，到底有什么罪状啊，什么罪状，什么罪状。结果当然好几十条的罪状，所以最后你知道他是把他放在哪里，是放在这个法国最苦最苦的监狱，那个监狱关过无神论伏泰尔的，所有你到了那里你就糟糕了，那是惨不忍睹的。那么盖恩夫人呢就被关在里面，被关在里面，后来释放出来。那个时候路易14告诉他说，你千万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受多少的苦，你不可以的。所以他签字他就出来，而且告诉他你以后不能再讲了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你可以不写，但你没办法拦住他写诗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首诗歌我是笼中小鸟就在那个监狱里面写。那大家今天到巴黎去，你找不到那个，你已经找不到，因为那个时候被暴徒拆光了嘛。但是接他这个盖恩夫人住另外一个监狱，现在还是看得见，非常有意思的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确为主受了很多的苦。在监狱里面他说，他看每一块宝石都像什么呢，都像每一块监狱的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。神的确你看见给他很多诗歌，但是要紧在这个地方，当初定他罪的时候一定有道理定他罪的。那么为什么定他罪呢？ 在那么多条里面二十几条他中了日内瓦的毒，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完全什么呢，完全是马丁路德讲的，是加尔文讲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的话，没有错，许多时候给你的感觉觉得好像是被动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嘛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该隐夫人直接向主学，结果主给他东西，你看见吗？根本是给谁的？是加尔文的。是给谁的？是给马丁路德的。所以现在你再把该隐夫人东西拿来读的时候，当然你要小心，因为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很可能掉到 quietism 安静主义里面去了，那是非常可能的，被动这是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后来神有另外一个兴起来，在马丁路德以后，你看神果然兴起另外，因为这个要怪罗马天主教，因为长期以来你看从奥古斯丁开始，你实在说来他们讲与主交通一定讲的十字架，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受苦，所以就怎样受苦一定讲的肉身受苦，所以你看他们为了属灵，他们常常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记号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像谁呢？像那个什么，像 Franciscan， 像方济，你看见吗？他后来这个爱主爱到个什么地步？到那个地步，你看他这里有血，这里有血，勒旁有血，这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在那个观念里面，你一定受苦，你才属灵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当然，慢慢的，你就知道说你要对付己，要也不要思想，因为你魂也不对，想也不对，你只要思想，你只要爱，通通不是，要通通倒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在这个这实在说来，这个禁欲的思想是从希腊来，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。所以等到这东西搬到这个里面来，那根据那个遗传一直下来的，所以当然有苦修嘛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该隐夫人东西不能全学的，该隐夫人为着背十字架，她在这个她把石头在脚在这个脚里脚这个鞋里面摆了石头啊，那一面走一面觉得背十字架，这个是错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弟兄姊妹，的的确确神是用该隐夫人，那么他写的书呢就很稀奇啊，这个也是天主教人拒绝他，但是呢到了荷兰受欢迎，然后到了贵格会，到了美伊美会，就是威利公会，他们大大受欢迎。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帮没有难处呢？因为你实在说来，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和加尔文东西差不了太远呢，也是讲的恩典呢，也是讲的不是自己呀，所以明白吗？也是讲的拣选十字架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盖恩夫人能被接受呢？因为那个完全在什么，在巴克莱他所写的那个框架底下，在那个框架底下根本没有离开福音阵营，所有的真理都对的。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实行的，这些人活出生命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这一本的书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里面有个特点什么呢，就是说今天200年完完全全是什么呢，是能够得这个该隐夫人的帮助，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也得该隐夫人的帮助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照做罗伯 Robert Buckley 的分析的话，那么实在说来一完全在福音真理的框架底下生活的，那一点难处都没有。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过，后来就是20世纪的时候，有个 professor， 那个叫 Rufus Jones， 他就不同了。他呢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完全从亚美念论或者那个主义来看，从那个角度他认为说今天巴克雷完全把贵格会代表错了，其实他弄错了。因为事实上呢整个这个文整个的东西